啊，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好吧？主啊，谢谢你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起集齐，有彼此鼓励、彼此劝勉的机会。求你也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差遣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讨论当中、分享里面，能在主的话语里面有领受。我们心里带着不同的重担、不同的疑问来到这个地方，也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在您面前来有学习的机会，彼此的学习，求你眷顾保守我们以下用的时间。我们晓得这个机会是你所给的，我们也要在你所给我们的机会里面做好好的管家，免得我们白花时间，辜负主的恩典，主在我们的心意。我们个别的问题也求你在我们交谈当中来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讨论的东西，也求你的圣灵继续的让我们想起你对我们说的话，带领我们进到真理里面，可以得着自由，是这个世界所不能赐的，让我们要享受的主所给我们安排最美好的，都是我们在婚姻、在家庭里面所享受的，也是在其中可以体会主的恩典，跟人家分享的。愿你眷顾我们这里所代表的不同的家庭单位，我们当中还有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求你也加添我们爱他们的心，有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的生活能表达出主生命的特质，让我们能在他们当中做光做盐，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交托主，奉耶稣名求，阿门。昨天呢我有点误会，以为呢我只是昨天一个时间，然后就换另外一些人再重复一切，所以呢昨天我讲的时候呢心里很挤哈，所以有一些东西会讲得不大清楚。现在我们有时间再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昨天这里完以后，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有些弟兄姊妹在那里，我们讨论当中也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也可以继续再去讨论那些问题。在昨天那个问题在另外一个房间当中呢，就提到有人提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个问题，就是华人基督徒很受困扰的，所以我今天用再花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再跟大家看几段经文。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个经文，昨天我们已经念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念，但是呢我想给大家有一个机会再看看这段经文的这个向下文。因为我们解释圣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一个原则，就是要很注意向下文去解释，不然的话断章取义呢很容易把里面的意思弄错了。然后呢你真的要断章取义的话，你可以拿圣经当作一个工具，达到建立你的意见的那个目的，是很危险的一样。这个一段里面，几段里面也常常有这个问题，所以上下文很重要。我现在给你看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中国基督徒特别是弟兄，或者有一些当牧师的，常常拿这个圣经来说，然后告诉姊妹你们要顺服我等等。你先看呢。这个经文呢，以弗所书是保罗坐牢的所写的四卷书其中之一卷。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以弗所书是最少提到受信的那个教会里面的人那里的情况等等，最详细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因为教会里面很多问题，有淫乱的问题、纷争戒党的问题，守圣餐守得不正当结果死了，有生病的， 滥用恩赐的问题等等很多这个问题，那教会里面就派代表把这些问题拿一个单子，然后给保罗，保罗就按照他们的问题一个一个去答。所以哥林多前书是很特别，特别针对那个教会里面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以弗所书就不是，以弗所书呢好像一般来说这个圣经学者认为是一个怎么样就怎么说circular letter， 一个奉信，是教一个地区的教会，这个教会看完以后给另外一个看，在那个看那个这样看，这样是很普遍性的，没有地方性特别一个教会的。那以弗所书主题呢就是神在基督里赐下丰富的福气跟恩典，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这个主题已经讲出来，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第一章的第三到第十四节其实在原文里面只是一句话， a whole sentence， 一句话，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个主题呢就是讲到神在基督里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第三节，就是这个主题。然后呢第三到第十四节好像一首赞美诗，有三节，第一节讲到圣父，第二节讲到圣子，第三节讲到圣灵，然后有一个副歌，那个副歌是什么呢，就是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个副歌呢每唱也每完了一节呢就提一次的，你看第六节是第一次唱这个副歌，就是前面这两节讲到天父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呢你跑到十二节就第二次就好像一个副歌，说叫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那里讲的圣子给我们的恩典。十三到十四节是讲到圣灵给我们的恩典，又重复这个副歌，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大家懂得吗？所以这个整本书的主题就是神在三位一体的神在基督里是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第三节。这个主题呢一点出来以后呢，前面三章一到第三章讲到神丰富的恩典，是在这个教义真理里面的教导来讲。那后面的第三章那三章呢，四到六章就这个教会这个教义真理明白以后怎么样去落实遵行的，所以这个是教导性，是教义的，这个是实行性，是这个具体的。那你看四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应该四章第一节有一个所以，所以前面三章讲了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等等，所以后面我们上课就讲这个所以呢，四章第一节就提到我们得了这个恩典，所以在生活里面有三称的生活。什么叫做三称？就是好像这个天平左边跟右边要平衡，要三称，大家懂吗？这个就是主的恩典，然后我们的生活跟这个恩典要三称，就是四章第一节行事为人就当于蒙召的恩三称，大家看到没有？所以先三章是讲恩典的真理，后三章讲圣货的实行。那这个三庆称的圣货包括什么呢？圣货的基本指标，然后呢又有一个所以，要全身换旧的圣货，所以有去毒饶恕的圣货，五章一到六节也有蒙爱儿女的圣货，也有所以，五章七到十四节光明儿女的圣货也有所以。中文圣经呢第五章五到二十节开始的时候没有翻出来，另外又有一个所以，应当在向智慧人的圣货，不要做糊涂人。然后五章二十一到六章九节就基督里的家庭圣货，以前的家庭里面包括夫妻儿女父母还有主人仆人，像中国以前的家庭不是有这个婢女啊仆人啊这样吗？所以这个也是包括在 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大家庭，在基督里面的家庭生活。那第五章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详细去看，不过我提一提，你们做归纳式的查经，你可以这样查。第五章第十五节开始很特别，就把这个正面的积极的你们要谨慎行事，就变成不要像愚昧人，是正面的，然后反面，正面反面，就是这样轮流的，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十八节，不要醉酒。十八节末了，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到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就这个耶稣。所以这个要不要轮流这样 一起下去。然后呢到二十一节，这是我们阶段要注意的开始了。又当传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整段讲到家庭生活世界里面的大主题。昨天我们是这样提了，是大主题。夫妻的关系应当是因为敬畏基督的缘故，在基督里彼此顺服。父母儿女主人仆人也是按照这个基本原则来实行的。这点呢是非基督徒不能明白的，不能接受的，就是在基督里面因为敬畏基督的缘故彼此顺服。那这一点呢，特别中国人呢男的就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因为我们很盼望把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传统，这个大男人主义父系的社会，重男轻女的习惯，从圣经里面找根据来支持。其实讲起来呢，我等一会再回到这里。讲起来呢，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男女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就是不等同，但是呢是同等啊。我们看看创世纪，你看创世纪，昨天我念了一下，我没有详细的解释，我今天再解释一下，免得有人呢还有误会。那我这样讲呢是跟中国文化传统不一样的，也是跟我以前所学习所受的教导，甚至有一段日子我当牧师教导的时候，也是用中国传统的方法去教，然后找圣经去支持的。后来我慢慢再看圣经，我就发觉以前我对圣经里面的领受大概有一点受文化的影响，所以后来呢我就有这样的体验啊。如果我错的话，我现在告诉你，你把我的错的地方点出来，我们彼此学习，那就最公平的是吧。大家去查圣经，大家看创世纪第一章，昨天我们已经念了，我们不念，从二十六节开始说，这是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怎么样说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这个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这个形象跟样式是什么一回事呢？有些解经家说样式是这个这个形象是这个，但是按照希伯来文字，他们的这个叫做什么语法，他们的文字的方法很像中国人。中国人我们不是新年的时候写对联的吗？哈，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个跟那一个是应当是相对的，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平仄那个对文呢，我不晓得普通话是不是讲对文哈，押韵，然后后面呢这个押韵啊， 那个相对的那种对偶的方法呢，希伯来文也是这样。所以这里创世纪里面这个样式跟形象是对偶的表达方法，是同一个东西用不同的方这个名词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的了解呢，是同一个东西是讲到人为万物之灵，所有动物没有宗教，你没有狗的宗教，没有猿猴的宗教，没有道德，没有伦理，没有良心。所以我们中国人骂人的时候骂得很厉害，就是你是禽兽不如，是吧？禽兽已经很差劲的了，不是人类，人是万物之灵。那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而做呢，不是这个样子。我以前的了解是这个样子的，我就说那女的跟男的不一样，那究竟按照神的形象现造男还是女呢？啊，那后来看第二章现造亚当，然后做夏娃，那这样呢，神就按照他的形象现造亚当，那男的就跟神更像了。然后呢，这个夏娃是把学神的形象做了亚当，然后按照亚当的形象去做女的，那个女的是后造的，所以是次等一点了。我以前的了解是讲，其实不是，这个是按照神的形象，是良心、感情啊，这个宗教等等那方面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情况哈。所以呢，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好像第二章里面讲到，神造人的时候是很特别的，不像做其他神吩咐就有了，吩咐就有了。但是做人的时候是用地里的泥土，用手来做，做完以后还用他的灵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这个人跟其他的动物被造是不一样，这个吹在他的鼻孔里面，这个吹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就是神，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个漠视那个字，圣经都是神漠视，就是圣经都是神用气吹到他里面，让他把神的心意来表达出来，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形象样式不是这个样貌的，而是我们是有灵的，我们是有神的本性的。在人类堕落以前，那种本来的良善、那种良知等等都是本来有的。那后来我们再看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做男做女呢？你看第27节，乃是照着神的形象去做男做女，男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做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大家看第28节，上帝就赐福给谁？不是给亚当，然后派亚当，那你是神父，你去祝福这个女的，不是，神赐福是他们男女都同的神的赐福，男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做，你懂吗？还有下面呢，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什么什么。这个授权授给谁啊？是给亚当去管夏娃吗？不是，授权的时候两个一起给的，你懂吗？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在人类堕落以前，男女都是按神的形象而做，男女都是神所祝福，男女都受神的这个授权给他去掌管。所以在创世的时候男女是平等的。那在救恩里面我们是不是平等呢？也是平等的。我不跟你查圣经了哈，我现在苏牧师叫我去弄一个这个这不是叫信仰之旅的这个培训材料吗？他要我把这个东西弄一个材料出来，我再写这个。所以里面讲到婚姻问题解答，要弄一本这样的书。我今天就在这里弄了这个东西，就查圣经，我不替你查太多哈，我就根据圣经讲，就提出来就是了。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世人哦，不是男人哦，也不光是女人啊，都是犯罪了。 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荣耀。那罪从日人入了世界，喜咒临到众人，因为都众人都犯了罪，谁死啊？男死还是女的？都死，都是犯罪的，都是该死的，一样的，在神的面前，公义神面前都是平等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呢？那这个我就要讲，请你去翻翻圣经去看了。我们看加拉他书第三章第26节到29节。那这个妇女解放神学家很喜欢用几节圣经，但是他们用这圣经用错了。他们以为同等就是等同，其实不一样，男跟女根本就不是等同，不然的话男的跟女的没有分别。那我们填东西的时候，名字性别那里有没有什么性别，都没有性别了，都一样了，等同嘛，不是等同，男跟女根本不是等同，生理上不是等同，男跟女这个样子不一样嘛。而且呢，生理里面女的可以生孩子，男的没有。所以呢，玛利亚说地上满足的要说我是有福的，这人犯罪堕落受审判受罚这个事情啊，神把它改过来变成祝福。等一会我再提这一点，我先回到这个加拉太书那里，这里讲在救恩里面男女都是平等的，都是罪人，都是该死，大家都是需要相信主来得救。我们一起念3章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都是并不分犹太人希利的人，祭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圣洁。那这里不是说男女没有分别，所以呢要等同也要同等，不是。这里说在救恩里面男女都需要用同一个方法得救。怎么样得救啊？你们男女包括在里面，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呢？我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配搭基督。这样的得救的方法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男的女的，做奴仆的做主人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救的方法都成为义，得救以后都成为义。这个不是讲到男女是一样，妇女解放神学家他们解释这个圣经就说男女因为需要同等，所以就需要等同，然后就属于在基督里都是义了，没有分别了，都是义了。这个是乱来的，不对。所以呢在救恩里面我们男女都是一样，都是同等。譬如说罗马书第8章这里讲到我们无论男跟女，第8章14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其实中文圣经没这里没有应当这样翻译，你们所受的乃是那儿子的灵，就是你们所受的都是圣灵，这个圣灵叫做那儿子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灵。因此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呼叫亚巴父，圣灵与我们不关男跟女，与我们的心同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救恩里不分男跟女，都是一样，都是同等，大家明白吗？但是呢为什么有这个重男轻女这个出现呢？这点呢犹太人 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你记得吗？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行神迹给三千人吃饱，三千人是算什么？只算男的、女的跟小孩的，不算数的。犹太人就是跟我们中国人这样的算法，小孩的不算，他瞧不起他们，还没有长成吗？我们平常骂人家，你没有什么成器的，没有什么成就的，我们就骂他们是富余，是吧？就是看不得小孩的、妇女的，瞧不起他们。虔诚的犹太人每天早上祷告的时候，耶和华，我感谢你，因为你给我生下来是犹太人，也不是女人，是这样祷告的。你到耶路撒冷，现在还剩下一个叫做库藏吗？这是以前圣殿唯留下来唯一一个藏哈、啊。这个藏本来是圣殿，圣殿怎么样呢？有至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然后有圣所，然后呢，有内院，有外院。内院跟外院有什么分别啊？内院是受了割礼的犹太人跑进去的，没有受割礼的外邦男人进犹太教的还在外院。那妇女呢也在外院，所以分内院外院的分别。像我们中国人说，昨天不是说吗，我们中国人你不是中国大陆来的都会讲到自己的太太就是我的内子，讲到丈夫就是我的外子，有内外之分嘛。犹太人也是这样分的。所以呢，在族里面呢，犹太人哪一种男女的分呢？没有了。那为什么有男女这样的争权夺利呢？有重男轻女的，因为人犯罪，人跟神本来和好的关系，男跟女本来和好的关系，就怎么样变成破坏了。大家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昨天我提过哈，这个亚当赖神哈，是那个女人给我，是你做的，那个女人给我，这样赖神。但是后来呢，神的刑罚是怎么样呢？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第三章第十六节，看到没有？看到哈。但是你把这节圣经跟前面第一章刚才我念的27、28节去比较，你发觉有什么分别啊？相反，神赐福给亚当夏娃，28节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是神赐福的。男女有性关系然后生儿女是神赐福的，是好的。但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结果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然后呢，神给女人的刑罚就是我必，这里的描写啊很重啊，我不是光是加增你，而且是多多加增你的。哇，生孩子很苦啊。我在医院里，我以前念书在纽约 Boston 大学念书的时候，我是工读生，所以我跑到医院去打工。哇，这个 maternity ward 这个产房哈、啊，叫做产房哈、啊。那是女的，平常很好的，没有事情做嘛，带生孩子，所以天天弄得穿得很好，笑笑的嘛。生孩子的时候啊，你走过那个很远的地方，哇，痛得不得了啊！这个心理学家跟我们分析啊，人类的痛啊，牙痛、头痛，生孩子的痛，生孩子的痛是最高级啊，就是 a scale of 10是 the top one， 不是。这是最痛苦的。有些人说，哎呀，我不要结婚了，生孩子很痛的，听说，那我就不要了。你为着怕生孩子而不结婚，那我就想我可以明白， 我可以体谅，但是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哈。但是呢，这里说是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多多加增怀胎的苦楚，不然的话生孩子好像生这个春春痘不好吗？这个孩子那行都好啊，不痛的。但是不是这里讲是人类受刑罚的结果，除了生孩子是这个刑罚以外呢，上面还要说你别认，怎么讲普通话，恋物，
恋
物，恋物，恋物，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别怎么样，哇，管辖你，哇，这个听得很难受啊，他要管辖你。前面的是一样的，我刚才问是吗，在创造的时候同按照神的形象而做，同受神的赐福，同给神的授权去管理，是不是啊？现在犯罪以后问题来了，人跟神的关系破裂，所以人耶和华神要找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一听说耶和华来了，他就躲起来，就害怕了。为什么？他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亚当跟夏娃本来很好的，第二章我们昨天提到亚当对这个女人说啊，这个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这个骨肉之情是讲到这个女人本来的名字的意思，女人就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那个意思。他们两个呢，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性爱是好的，不需要羞耻，穿衣服什么太瘦的，本来没有这个问题。后来呢，问题就严重了，因为犯罪了。结果呢，亚当自己去想办法，用树叶来做衣服，但是神给他做一个更好的衣服，用什么？用皮衣啊，用皮衣做。皮衣是哪里来的？要杀动物，杀动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有流血。这里呢很早就提到神用圣子流血把他的公义给我们配搭，刚才我们不是念加勒他书第三章吗？我们都是配搭基督吗？这个很早在人堕落以后呢，神已经有这个计划安排了。而且呢在咒诅的时候，大家看第十五节，我又要叫你这个蛇，这个魔鬼啊，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谁是女人的后裔啊？对，昨天我们是不是看吗，约瑟没有跟玛利亚同房，就等到他生了耶稣，是不是啊？玛利亚没有跟约瑟结婚，玛利亚是圣灵感任以来而来的，所以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不是男人的后裔。虽然女人犯罪受罚，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是不是啊？但是神把它倒过来变成一个祝福。所以玛利亚说，万代都有称为有福的，我们男的要羡慕玛利亚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玛利亚说她是有福的，我们都没有办法跟她辩论，就是啦是啦，你是有福的。所以呢，昨天讨论的时候有人说，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结婚我们犯了什么什么错，那个没有关系，我们的神是很高明的，就是我们错的地方他也可以把它改过来变成好的。就是耶稣挑十二个门徒里面 1 out of 12， 你看这个比率啊， 1 out of 12， 犹大是出卖耶稣，是不是啊？那你说哎呀，真可惜，耶稣没有眼光，挑错了一个门徒犹大，就把他出卖。但是呢，虽然犹大出卖耶稣，耶稣必定十字架， 魔鬼那个时候就看啊，你看啊，你是神的儿子啊，又利用其他的人来讥笑他，你是神的儿子，你跳下来吗？是不是啊？是怎样受试探？但是呢，虽然耶稣好像失败了，好像给自己的门徒出卖了，但是神把这个反败为胜，他死了，然后胜过死亡，胜过魔鬼，胜过罪恶，然后我们藉着他的死，我们可以得胜。这就玛利亚生耶稣，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头，蛇的后裔要上耶稣的脚跟，结果耶稣是身体受苦了，受伤了，受死了，是不是啊？伤他的脚跟，但是不是致命的，他会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为什么会 有男女之分，而且男女权力的斗争，有重男轻女的这个情况出现呢？不是神本来的心意，而是人类堕落的结果，大家懂吗？但是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这个男女呢，我们回到这段圣经来就平等了。所以呢，我们看以弗所书里面第五章二十一节，又当全敬畏基督的心，丈夫跟妻子彼此顺服，父母跟儿女彼此顺服。你不是到人家家里面看到一个牌放牌子吗？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是按照圣经节理来说的。我们因为敬畏基督，他不光是我个人的救主，他也是我们家的主。所以呢，有人问啊，那我们夫妻两个人在家里谁做头，谁抓主意，谁做最后的决定？我说基督应当是最后的决定，因为他是一家之主嘛，是不是啊？因为顺服敬畏基督的缘故，做丈夫的对妻子顺服，妻子对丈夫顺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这里所讲的这个主题，下面都讲这几个关系。大家看啊，我以前念圣经是讲，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以前我念圣经念到这里呢，我就说好了，哎，太太，你看啊，这里说啊，你要顺服我啊，凡事啊，如同顺服基督啊。所以圣经这样教导，中国文化对的啦，我们的传统是没有错了，所以你要照着中国文化的传统来对我就好了。我以前是这样看，但是我给你看几个经文啊，这里不是这样的。那我这样讲呢，到不同的教会里面讲过，团契里面讲过，有些时候有些牧师传道很气我，不喜欢我这样解释，因为这样解释跟他解释都不一样。所以呢，有些他们请过我一次以后就不再请过去回去了。但是只要真的是圣经，我对这个领受是这样，我就要坦白去讲，虽然我以前错了，现在我要改。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啊，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啊是教会的头，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基督祷告，把教会洗净，使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可以献给自己，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等等，这里讲的。但是、啊、有一点我们要很小心注意的，就是这个如同、正如什么要下去呢？这是六世的这样讲呢，其中我们。做男的基督徒，我们自己问自己，这个如同、好像、正像，就是我们做的没有呢？只要我们做了完全叫做基督对教会所做的，那我们就可以要求 我们的太太顺服我们，好像教会顺服基督。只要我们没有做到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权。为什么呢？你看，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救主。你可以说，我可以问自己，我是我太太的救主，可以吗？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为我的妻子死了没有？我为我妻子死掉了，她变成寡妇了。要用水这个道把教会水洗净，我有没有办法把我的妻子在属灵里面去洗净，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皱纹等类的病可以献给自己，做回一个什么？我可以这样吗？我没有，我没有做到。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爱自己的身子的，就是爱什么？这里讲到基督，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这是有问号的东西，都是我们没有做到的。既然我们没有这样做到，我们就没有权要求我们这次的太太顺服我们，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特别大家看到第三十二节，这里的比喻拿一个总结来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说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关系主要的是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不过拿那个来教导我们去好好的爱妻子，大家明白吗？主要的是讲到极大的奥秘，男女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接种的彼此顺服是不自然的，不是按照人性的。 It's not natural, It's supernatural, 是超自然的。所以我们要太太顺服我，这个是自然的，特别是我们有文化背景在哪里，这个包袱在哪里，很自然。但是我们因为信了主，都以主耶稣基督为主，整个家都以基督为主，所以我们为着顺服敬畏基督的缘故，我给你顺服，你给我顺服。这个情况好像面什么呢？好像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圣父跟圣子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圣子是不是圣父差来的？耶稣不是说我来要遵循父神的旨意吗？但是耶稣的圣父是怎么样圣父啊？是圣父说你听不听？不听我都不是。他是甘心情愿的顺服。昨天晚上这个饶牧师不是讲到这个哥罗西书很出名的，讲到耶稣基督屈己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讲到耶稣本有神的形象，这里这个形象又来了哈，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借着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致一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圣子对圣父的顺服，本来是同等，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你懂得吗？这样的顺服是世界上没有的，只是在主里面有。圣父跟圣子的关系是怎样？我们做丈夫的跟妻子的关系也是怎样？为什么缘故？是为基督的缘故，大家懂吗？这样讲呢，就好像跟中国的传统不一样，也好像跟我以前很多年的对这个圣经的了解不一样。但是当我这样了解以后呢，我就改过来，我对太太不一样了。为什么？是为基督的缘故。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罪人， 都是该死的，都是蒙恩的。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按照文化的传统而做，而我们所做的是超自然的，不是 natural， 不是 cultural， 是 supercultural。 真的啊，圣经的真理都是超自然的。人都是很顾自己，但是主耶稣怎么样？他不顾自己。那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给人家钉啊，他在十字架上怎么为那些人祷告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人家不是基督徒就说傻的，是吧？傻的，人家都是钉十字架的啊，赦免他们。然后有些基督徒说他是耶稣是神嘛，所以他可以这样做，虽然自己痛苦命都死了都掉了，还是可以宽恕人家这样的赦免哈。那还是有按照圣经真理吗？不需要，这个是超自然的，是不自然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讲这个是圣经的真理的话，那我就要改了。后来我有这个领受以后，哎，我告诉你很难受啊，因为要改过来，已经习惯了，想的都是太太对我要顺服，我要吃什么要给什么，这个钱要买什么要买什么。后来要改过来，要跟他商量，因为全敬畏基督的心，我也顺服他，他也顺服我，因为基督是一家之主，那事情麻烦多了。以前就简单嘛，我做决定我一家之主，我说的就是这样，我在家里就是王，是不是啊？这个是中国文化的习惯的传统的，但是我们这里的领受是反传统的。基督的真理应当矫正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改变我们的心态，这样才对。那既然这样呢，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应当怎么样去实行出来呢？我们就要有基督化家庭的生活表现出来。因为什么叫做敬畏基督？因为传敬畏的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呢，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基督。大家圣诞节的时候都晓得这个耶稣降生的故事，天使告诉玛利亚，告诉约瑟，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要给他打一个名字叫做耶稣。名字意思什么？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耶稣就是救赎的意思。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已经有了，约书亚 Joshua 这个字就是耶稣，是同一个字。但是呢，圣经也有讲到耶稣不光是耶稣把百姓从罪里救出来，也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以及的啊，耶稣问那些门徒的时候，人家说我是谁？门徒这边说啊，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是什么什么。然后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你记得吗？”然后彼得怎么样说啊？啊，彼得考满分，是吧？他考得很好，他答得很好，耶稣就称赞他：“你是有福的。”是不是啊？不过很可惜，马上他又来讲一句，下面的就打大结构了。耶稣说，然后告诉他们，人只要什么受死，是不是啊？彼得说：“你千万不要如此。”然后耶稣跟怎么跟彼得说啊？对，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哇，天主教很喜欢讲前面的，说你是有福啊什么，所以教皇是彼得的继承人下来。但是同一章圣经里面，彼得给魔鬼撒旦利用去试探耶稣的，他们就不讲了。第一个教皇，彼得真是第一个教皇，是很糟糕的教皇，是给撒旦利用去讲话，去破坏神的计划，去拦阻耶稣的钉十字架了，给耶稣谩骂，他是撒旦推我后边去了，他们不提这个。但是耶稣是基督是很重要， 我们不光是教导人要认识耶稣，要帮助人去认识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什么一回事？基督是神所高立的哪一位？用希伯来话来说叫做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这个音翻译出来的，你查所有全世界的中文圣经，没有中文字典没有查到的，什么辞海呀、什么康熙字典啊都没有。为什么啊？不是中文来，本来是希伯来文，把希伯来文的音翻译过来，你懂吗？举个例子，什么叫做乌托邦 Utopia？ 本来中文没有这个乌托邦这个字的，是把英文的音翻过来，你懂吗？还有冰淇淋，冰我懂，麒麟是什么？冰淇淋，这个麒麟是什么？
Scream
Ice Cream。 所以你把这个 Ice Cream 这个呢， Ice 的冰翻译这个意思出来， Cream 呢就把这个音翻出来，就变成冰淇淋了，你懂吗？所以这个呢也是把这个音翻过来。好了，基督是什么一回事？基督也是查中文字典从来没有查到的，因为不是中文，是希腊文，希腊文 Kurios， 英文就翻作 Christ， 那中文呢就翻作基督。所以不是中文了，是把个音翻过来。那基督是神所高立的哪位？旧约圣经里面谁受高立啊？做王的，做先知的，当祭司的，三个都是高立的。耶稣三个都是，他是王，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先知，三个他都是。所以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圣经里面讲到他们传不是传耶稣，是传耶稣为主，传耶稣是基督，证明耶稣是基督，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从安提阿那开始。为什么叫做基督徒呢？不是我们开会啊，我们开会我们叫自己什么呢？好，我们叫自己基督徒好了。不是基督徒呢，这个呢好像这个英文的 Protestant 这个字，不是我们信教的人自己开会决定我们叫自己叫 Protestant。 这个 Protestant 这个字本来是从哪里来？ Protest 来。 Protest 是什么？是抗议。这个名字怎么来啊？是天主教的人说，你们这帮人不听我们教会的话，不听教皇的话，不受教会的权柄来管，所以你们常常是在那里 Protest， 所以叫你们叫做 Protestant。 好像 American Canadian 是怎样来的。这个基督徒又是怎么样来呢？都是早期信耶稣的人，讲话、睡觉、唱歌、讲道，什么都讲基督，所以那些人听得很闷。哎，你们这帮人，基督徒是怎样？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你懂吗？所以，怎么叫做传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就是大家都供应。耶稣是神所高立的哪一位？要做君王、做先知、做祭司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晓得什么叫做基督化的家庭。不是耶稣化，不是耶稣化，是基督化。所谓基督化，就是整个家、整个人以耶稣基督为主，他做主人。我们不是把人拉到教会，耶稣教会里变说耶稣徒，不是，是让他们相信主，接受主当他们的主人，让他们成为基督徒。大家懂这个意思吗？那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婚姻都是以基督为主的，这个叫做基督化。所以我们应当有基督化的家庭，就是让耶稣基督做主、居首位、掌王权的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婚姻、这样教导出来的儿女，才是应当按照圣经的真理的。 这里英文有一个讲法很好的 If Christ is not the Lord of all， 基督就是主嘛，所有事情的主 Lord of all， He is the, not the Lord at all， 除非耶稣是掌所有生命的每一方面的权，他是主，不然的话他不是主。这个本来的意思是这样，除非我们整个生命的主权，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实践，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都是给他掌权做主，不然的话他不是我们的主，你懂吗？所以这也包括家庭里面。那我们基督化的家庭应当是怎么样呢？就是两个夫妇，两个人都是信主的，以基督为主的，按照基督的教导，让他在这个家里当主的，所有的家庭生活就是基督化的家庭，全家让基督做主，居首位，掌王权。不过很可惜，中国大陆现在又是小皇帝。其实小皇帝他们当主人啊，有什么生病啊，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爷爷、妈妈，六个成人，这个小皇帝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不是基督是一家之主，是小皇帝做一家之主，这个不行。我盼望你家里的不是小皇帝，是让基督做主，这样呢全家让基督做主，居首位，家人君效法基督，家规是以基督的教导为准，家教是以基督的真理为则，家风是以发扬基督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是为了荣耀主的名来做所有的事情，家业是以基督的丰盛为贵等等，这个是基督化的家庭。下面我们再看基督化的家庭跟非基督家庭有什么不一样呢？以前我们讲大跃进啊，什么前进前进啊，唱歌都是讲啊向前看，现在呢也是向前看，不是，不过是不同的钱，什么都讲钱啊，要放羊啊，要下海啊，等等啊，没有有钱情，没有亲情，现在中国大陆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结果呢非基督的话家庭也是世俗化了，世界上的潮流是怎么样，是名牌是什么就什么，现在流行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听什么音乐就什么音乐，这个是世俗化了，享乐主义的。中国大陆以前苦得很厉害，现在我们有机会了，可以吃的多吃，可以赚钱多赚，所以享受多享受，补偿一下以前的损失啊，这个是享乐主义。结果家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用享乐来掌管整个家庭，要做什么事情怎么样决定，要看这个是对我好不好，舒服不舒服，是不是高级的等等啊，个人主义的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些都是非基督化的家庭。但是基督化的家庭呢，就是让主来掌权，来实行的时候怎么样实行呢？非华人的这个基督化家庭跟华人基督化的家庭不一样。譬如这个是美国，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还是日本，基督化的家庭应当都是以基督为主，以基督的真理为作准，以基督的教导为规，基督的专名的荣为相。但是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生活习惯等等。举个例子，教导儿女，我们比较洋化一点的，我们就有这套。我1971年到纽约去，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我已经洋化很多， 不知不觉已经氧化很多，不过你也氧化很多。我慢慢再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说。你要学中文的，你已经氧化了，因为你所受的中文的教育啊，你的中文是氧化的中文了。我等一会我再来跟你分析一下哈。然后教导孩子的时候应当怎么样，这个文化传统是怎么样呢？结婚婚礼是哪一样的？西化的，中式的应当是穿红的，是不是啊？叫做红什么？长蒲马褂啊，都是红的哈、啊，什么都红的。红的中国人都是快乐的、喜欢的嘛，吉利的，所以要红包，什么都是红啊。包这个笑这个 firecracker 叫做什么？爆竹，也是红的，是吗？什么都是红的，是好的。白的黑的不好，死人的时候穿什么？
白的。
但是我们现在洋化了，所以结婚的时候是什么红的还是白的？
白的。
还是白的。那就用中国的看法，死人嘛，为什么要穿白的？那个是洋化了，是不是啊？然后呢，结了婚呢，自己搬离开老人家，是吗？自己成立自己的小康之家，那个是洋化的做法。中国是大家庭嘛，三代同堂嘛，是不是啊？这个是以前的理想的家庭生活。那西方的呢，就是小康之家，所以我们是洋化了，在这边吃的东西、生活，特别带孩子，小孩没有出生就要想了。我们家里两个房间，一个是卧房，一个是书房，现在生孩子怎么办？换一个房子，三个房间的，所以一个卧房，一个书房，然后一个小孩的房，然后把它 Walt Disney 的 wallpaper 弄好了，然后这个地毯弄好了，是不是啊？然后去买一个那个小孩睡的地方，那个叫做什么 crib， 叫做中文叫做什么？小孩的床哈、啊，就在哪里？然后呢，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啊？给他一个 high chair， 一个高椅子，是不是啊？然后怕他把这个东西弄到一塌糊涂，结果给他一个 waterproof 的，叫做什么？围兜啊。然后给他一个杯是不会倒翻的，打翻的，啊，不会打碎，也不会漏出来的，是不是啊？对，给他要烤。然后呢，我们呢就给他自己拿东西去了，吃到这里哪里呢？还是这样，这个是西方的做法，从小呢自己东，然后吃东西呢一开就给他了，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以前怎么样的？自己一个房间吗？不是，跟妈妈一起睡的，
睡在妈妈，
对，爸爸妈妈中间很多年了，不是一个月，不是两个月，是不是啊？没有自己房间，没有自己的床，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吃啊？喂的。是不是啊？不是自己的来自己的东西，是妈妈吃过然后给他的，然后他跑到哪里跟着哪里去的，是不是啊？很不一样，来自己的套的，睡觉吃的还是在一起，然后呢？家里呢，无论多少人都是一个厕所，是不是啊？然后呢，一个电视机，一个电话。但是在这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呢，爸爸要看这个打球的，妈妈要看这个 soap opera， 那这个小孩要看 cartoon， 好了，给他一个电视，他自己就在房间里面，是不是啊？是我们是西方话就是来这套。然后他吃东西，他不要吃成人的，要吃自己的。他有自己坐的地方，有自己睡的地方。慢慢长大，你看看这个外国人啊，其实讲起来，这个讲外国人是不对，我们才是外国人。不过我们跑到你的地方，我们说你们是外国人。不过我们习惯就是这样啊。这个外国人呢，都跟我们不一样。小孩大一点，他有他自己房间。然后啊，爸爸他不高兴，要回到房间里面，爸爸妈妈要跟他谈话， 开门。我的太太昨天不是跟你们说吗？是在另外房间里吗？我的太太是洋化的那一种的，所以她来洋化的那一套，我是很传统的那一套，所以结果呢，很多这样的冲突啊，要彼此要调整，要适应。那小孩生气回到房间里面，爸爸妈妈要跟他谈话，开门。哇，我就不来这套，我是一家之主，这个是我的房间，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是为什么我要敲门？这个不行了，是吧？这中国来传统不一样，但是外国就是这样，外国人是这样。那我呢？我的太太是怎么样呢？每天早餐，我昨天分组讨论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太太是一个洋化的家庭出来的，虽然也她是广东人，我是广东人，我是广西柳州出生，逃难逃到广州，后来逃到香港，在香港长大。我太太是澳门出生，也是广东人，但是后来就搬到常州，我们在香港一个小组那里认识，在一个教会里面。但是我家七个兄弟姊妹，我是长子，我有一个姐姐，但是我家因为爸爸常到外面去，所以家里七个兄弟姊妹的什么事情呢，妈妈都跟我商量，我是长子。但是我的太太呢，她是长女，七个人她是第一个投生的，她家是洋化的啊，首生的，她家是洋化，所以她爸妈的授权给她去管这个弟弟妹妹。虽然她是女的，但是他们是洋化，都不管你男的女的，总之是首生的，就是当事的啊。所以呢，我们两个人结婚呢，虽然都是基督徒，都是广东人，都是香港长大，都是同一个教会，但是因为两个不同的背景，结果呢，我们很多地方需要适应。我们结婚的时候呢，大家已经认识很多年，十多年，我们谈结婚谈了八年，后来都不能结婚，是因为他爸妈不是基督徒，我是要当全道的，他爸妈就很气的，我的女儿要嫁医生、律师、科学家，怎么嫁一个全道？所以反对我们等了很久啊，等八年，不是半年啊，八年抗战。那我们要彼此的调和，要适应。结婚的时候呢，我是用长子的方法去管几个家，他是用一个长女的方法去管几个，两个都是我们英文叫做只有 chief 没有 Indian， 这个印第安人不是有这个酋长吗？啊，酋长是当权的是吧？但是酋长下面又有很多人给他管嘛，我们两个都要当酋长，结果就是吵架嘛。我是要当权，他也是当，因为这么多年他在家里当权，我在家里也是当权，是吧？所以结果很多家庭里面，因为要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啊，这个很不简单，很多地方需要适应的。所以特别你们当中有人是南方来，有人是北方来，有人是城里来，有些是川里的，有些什么，那结果呢，背景不一样，很多东西要彼此适应，要调和，凭什么？因为敬畏基督的缘故，愿意彼此顺服，这个很不简单。我1974年结婚，现在是84、94、24年了哈，我们还是很多东西要慢慢的调和，很困难，要努力的，要切力的保持神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个要加倍的努力，不可以说既然我们都是广东人，都是香港来，都是香港教育，都是同一个教会，那事情就好了，不一定，还是要努力。所以等一会我们再讨论类似这个问题。所以基督化的家庭就是以基督为主，但是这个习惯呢还是有文化的习惯。结果呢，我太太说她叫孩子早上的时候要问孩子啊，儿子啊，你今天早上要吃什么？你要吃 cereal 是 是 hot cereal 是麦皮啊，还是 cold cereal？ 那你要喝牛奶啦，还是喝挤？我们家的习惯就是，我妈妈每天早上弄什么就吃什么，衣服放在哪里就穿哪个，很简单嘛。但是她就来这套，你要穿什么？带他去买东西，你要挑什么颜色？那小孩，我说你百花世界嘛，他懂什么东西？你跟他谈，他根本就不晓得。挑一个好像好看，但是有贵的材料又不好的，他什么都不懂。但是因为他洋化了，他来这一套。我说你们都是洋化的，为什么你们学的中文呢、啊？跟我以前小的时候在香港学的中文不一样。我香港很小的时候学的中文，老师给我们的书啊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每一天他来上课的时候，他没有带书来的，跑进来他就把这个古书来念，他念一停，我们就拿一个红笔一点，一停又一点。那下一天他再进来，你站起来，你就按照他的一点一点一点来把它背出来，你背不出来是这样的。然后呢，你们看的书中文有没有标点呢？有啊，都有标点的。那个是哪里来的？是洋化的，是洋化的。而且呢，我们以前的中文是这样的，你们那的中文是这样的。我跟我们的美国朋友说啊，我们基督徒，中国基督徒很好，我们看圣经都是这样，是吧？怎么看圣经都是好，对对对对，你们看的圣经书不是？你们都是洋化了，因为你们看的都是横排的，是不是？你们是横排的，有标点符号。本来的希腊文的圣经也没有标点符号，
对，
也没有分段，也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的，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这个分段啊，分章啊，不是神默示的。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从应当这个圈圈跑到二十二节前，不是二十二节后呢，这个我不是改圣经，你是谁温以诺改圣经，不是这个圈圈，这些东西是后来加上去，不然你怎么念圣经？也不能念出来，是吧？大家看圣经，左边翻第200页，那左边翻，是不是啊？这是后来加上去，你懂吗？我们以前念的中文都是这样的，这是没有标点，也是直排，按照老师，这个老师是怎样分句，那下一年另外一个老师来又不同分句了。那个意思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就是好像路不通行不得在此小便，你听过这个没有？路不通行不得在此小便嘛，但是你把那不改以后变成路不通行不得，这个标点符号是很不一样，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已经洋化了，你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地道的中国传统，不是？你已经洋化很多了。以前呢、啊，以前我们古文里面呢、啊，只有这个是你，这个是他。现在我们的中文什么？有这个他，有这个他，有这个他，有这个他，有这个他，这是哪里来的？英文来的。还有这个你，还有这个你，还有这个你，哪里来的？英文来的，这是洋化的中文。所以是洋化的中文啊。这个啊，这个啊，是法文来洋化了。这个是女的你，这个是啊，这个是亲密的你。
那个中文里它那个颜色，
这个是动物的它，这个是不是食物的它，这个是动物的它，这个是男的它，这个是女的它，这个是神的它，然后这个他们，还有这个他们， 那是西化的，你懂吗？不过呢，既然这个叫孩子啊，两个不一样，我们在这里定居，在这里生孩子，结果我们怎么带孩子啊？带的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我告诉你啊，我1981年移民到加拿大去，然后我们就按照中国的方法去教我们的小孩，结果呢，我们的小孩呢很吃亏，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教到人家要让人家嘛，是不是啊？所以到学校的时候让人家跑到这个滑梯的地方，他站在那里，他从来没有机会去玩了。来中国来的不套外国人是怎么样？都是自己来的，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就只有他们没有礼貌，他们就我们傻的。好像我有个朋友啊，他以前是在 MIT 念书啊 ，engineer， 很好啊。他去见面的时候，见考试啊 ，interview 的时候啊，他怎么样啊？他是香港来的，是老一套的。他很谦卑说：“啊，我不大懂，你给我一个机会。”人家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MIT 来的，他说不懂，你不懂来的做什么？找什么工作？结果他很多年都没有找到工作，去餐馆去了。因为什么？你把中国人的那一套拿来，这里不管用。外国人的学应当是怎么样？要学 assertive， 要告诉人家我很有信心，我很有把握。我幼稚园的是什么？我一年级的是什么？我三年级的是什么？我什么什么什么都讲得很漂亮。你不请我是你吃亏，这个是西方的方法。那中国的方法，我不行，你给我机会嘛，给我试试嘛。这个是有这样的谦虚呢，才是好的。那我们用哪一套来教小孩呢？我告诉你，后来结果我要送我的小孩去学 karate， 因为他给人家欺负。我们两个孩子都戴眼镜，因为我太太也戴眼镜，我也戴眼镜，我两个小孩小小都戴眼镜。戴眼镜的时候打架，那就什么都没有了，看不到，打进去，所以结果呢就常常吃亏。后来就发觉用中国人来套不行，某一方面某一个程度我们要给他学西方的一点才可以 survive，不然的话不行。结果他们就学 karate， 不是很精明，不然就看那些小的了，马上就不敢了，跟他打着。你懒懂吗？在西方带小孩，跟人家来往，很多东西我们也相当程度的适应，不光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小孩，不然的话好麻烦。但是呢，有好的地方，我们把中国人好的修良的地方保全，不好的地方重男轻女的，大男人主义的，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改。然后呢，西方好的地方我们要学。西方有什么地方好啊？美国什么地方好啊？我来这里呢觉得很多东西很好，他们来不来的这个假谦卑的客吐的那一套，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是吧？然后呢跟人家都是 very informal very personal 啊，就是你什么名字还是什么职。中国人呢每一个人都你好，陈伯伯，李叔叔。我的小孩后来就说，爸爸，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亲戚，这个都是叔叔，这个是舅舅，那个是姨，他就不懂了。我们中国人的是每一个人都变成亲戚一样的嘛，比较亲切一点啊。那外国的不是，他是 Mr. 谁就是谁，是不是啊？不会这样来。这些都是我们有机会的可以讨论怎么带小孩。那我来到这个西方的祖国家里面，我们很多地方都要适应。不过有些时候呢，我们接待跟我们父母接待适应的程度不一样，结果我们 跟他们比较，我们会洋化一点。你们的小孩跟你们不一样，他们就更洋化一点。所以三个不同洋化程度的那个人住在一起，怎么样去处理啊？很多研究的，你要请我到你教会，特别要讲这个家庭啊什么等等，但是详细去讲。我基本上要讲的到这里，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好不好？